弟兄姊妹，早安！在纪念主擘饼纪念主的日子，我们一同来思考这样一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故事。这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说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是在未来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更多一些思考这段故事。也许我们发现它是如此的陌生。这个故事的小背景当然就是在前面几节，包括上一章末了所记载的，耶稣带他的门徒在传道的中期，就是公元第一世纪30年代初，那个时候也许31、32年间，他带他的门徒到了北边加利利以北的外邦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也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耶稣在那里考他的门徒一个期中考的问题，他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他是谁。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抢答，给出绝对正确的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彼得的这个答案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接下去耶稣就向他们表明，他说：“人子要往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那使徒彼得一听见，耶稣要被杀，他就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能的天国的君王，何以被杀害呢？所以他就拦阻耶稣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在你的身上。”耶稣就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接下去耶稣就说了一句一的教导，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为基督和他的福音失去生命的，就得到生命；为自己得到生命的，就失去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而丧失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挑战，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马可福音第9章的第1节，有人在没尝死为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接下去就发生了，我把它叫做跨越时空的峰会，这样一个高山峰会的事件。在尤其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包括近在去年的6月，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总统特朗普，跟世界上最专制的一个国家的有宇宙元帅之称的金正恩，他们在新加坡师承相会。你还记得电视的画面？我忘记了所有电视的画面，只有一个画面记载的非常清楚，你猜猜是什么画面？就是金正恩的车队，超长的轿车，然后徐徐的开进城里面，从机场，然后在他的车的前后左右有许多彪悍的英武的年轻人保镖，在那里迈着小跑的步伐来围绕这样一位宇宙的大元帅，要去跟世界最强国的总统有第一次的峰会。第二节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过了6天，就是在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路加福音记载的这样说，他说约有8天，所以我们说过了6天，约有8天，大概1个星期之后，耶稣就带着三位他的门徒，12个门徒中间的3位，也是这12个门徒中间的所谓的核心的同工，就像教会里面有长执，有团契小组长，有各个小组的组长，耶稣就带了这三个核心的同工暗暗地上了高山。为什么是三个同工呢？因为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在犹太人的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文化中，任何一件事的目击者需要2到3位做见证才真实的可信，不像可兰经就那一位他自己说了算， 他说他梦见天使，遇见天使向他显现。耶稣带着这个彼得大弟子，还有雅各、约翰这一对兄弟，暗暗的上了高山，没有前呼后拥的群众，更没有采访的记者。他们就暗暗的上了高山。高山是哪里呢？没有人准确的知道，圣经这里也没有交代。不过在当地，高山大概可供选择的也不多。一个就是在黎巴嫩跟叙利亚之间的那个黑门山，海拔2800多米。另外一个，但是这个不大可能，因为耶稣已经离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往南走，往南行，所以有可能是在加利利地区的塔伯山。直到今天，在塔伯山上仍然有耶稣登纪念耶稣登山变相的教堂。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座山，不过没有关系。塔伯山虽然没有黑门山高，只有不到600米的海拔高度，但是咱们中国古人也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其实哪一座高山都无所谓，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峰会的地点，最重要的你猜是谁？是峰会谁参与了？现在有 G20 的峰会，有 G7、G8 的峰会，还有 G2 的，比方说特朗普跟金正恩的。这里是 G 几的呢？你猜猜是 G 几的峰会？耶稣加上三个门徒，三个人，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以利亚、摩西，五个。其实还有隐身参加聚会的天父，还有圣灵，好几位。二阶的下半阶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马可作为彼得的弟子，马太福音做耶稣，马太做耶稣的门徒，他们都忽略了其中的一个细节。不过在路加呢，路加医生是一位很严谨的医生，他在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就特别提到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他说耶稣带这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然后他说这三位门徒都昏睡了。他们没有看见改变形象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只是看见这个峰会的后面后半段。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那三位门徒就睡觉了。这种在祷告中睡觉的经历，我人生只有一回，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短宣队去德国向那边的华人同胞传福音。我们经过许多的时差，那一个周末长周末，传福音之后呢，已经身体极其的疲累。到一个弟兄家吃饭，吃晚餐之前，我们为一个老弟兄生病的老弟兄祷告。我就坐在沙发上，只记得第一个弟兄的祷告，第二个弟兄的祷告，然后就不再记得下面谁的祷告了。直到他们已经阿门祷告完了，然后有人看见我已经倒睡在。一头倒在这个沙发上就睡着了，就拍了一张睡着的照片。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在祷告中睡着的经历。当然可能我们中间有更多人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在祷告祷告就睡着的经历。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变了形象这个词 metamorpho 这个词就是英文的metamorphosis 这个动词，它在希腊文的这个字根。那这个字根变了形象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翻成蜕变 metamorphosis 蜕变。在我们所平时的生活的经历中，我们见过蝌蚪变青蛙，毛毛虫变蝴蝶，然后17年的蝉金蝉脱壳然后飞出来，我们见过这些自然界里面蜕变的现象。但是耶稣在山上，在他的门徒的面前突然间变了形象，突然间改变成另外一番形象。就是在永恒中，我们离我每一位都要披上荣耀的复活的身体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形象。接下去他这样描述这样一个形象，因为在地上再没有其他的语言可以 精当的描绘这个形象是怎么样的。第三节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浮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他们见到极其光亮，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间见到极其光亮的场景在哪里，是看见北极光，还是其他一个很光耀的场合？90年代初，1991年的夏天，我母亲跟我岳母一起，先后两天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我妻子要马上要生老大。我母亲来到我们中间之后，我就跟母亲做了一番交谈。我说：“妈，您是……”我就拿着家里的地球仪给她看。我说：“您是从这儿，然后起飞，然后这样飞过来，在太平洋上面。”老人家一听说在太平洋的上面，吓了一跳。他说：“飞在陆地上更踏实，因为飞机掉下来是掉在陆地上，不是掉在水里面。”然后我问他，我说：“您在高空中看见什么呢？”我妈说：“她说看见云彩，她说那云白的，她用土话说白净了，白净了，白净了，像她说像我们乡下的棉花，如果你卧龙的话，你就知道像乡下的棉花，它盛开的时候、爆开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的白。”她说云彩在她的脚下，像一朵一朵的棉花，极其的洁白。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说，耶稣他变了形象，他的身体发光，极其洁白，他的光透过他的衣衫放射出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在传道的时间，他也说，他说末了，他说义人，我们死而复活之后，我们要像义人像日头一样明亮，明亮像日头。所以耶稣在登山变相中所表彰的那样一个新的光明的荣耀的身体，也是我们世界上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要披上的新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都一天一天的老旧。我记得40岁刚出头的时候，突然间对着镜子一照，发现镜中人有这个银丝开始展现出来，然后就用对着镜子用那个镊子去把这个不该这么早出来的银丝给拔出来。但是拔的过程中发现没有那么精准，因为那个镊子头有时拔在一拔拔在它周围的一根黑发，所以有时牺牲2到3根黑发而完成拔出一根白发的工作。后来重读圣经，发现白发是老人的冠冕，白发是人的荣耀，所以后来就安然处之，看见越来越多的白发，也就知道冠冕越来越多，智慧荣耀也越来越大。忽然第四节，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为什么是跨越时空的峰会呢？因为以利亚是在耶稣之前多少年前的人物？900年前，900年前的人物。那摩西呢？那是在耶稣之前差不多1400-1500年的人物。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虽然死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又在西乃山领受上帝的律法，也在西乃山40昼夜见到神的荣光，他被藏在磐石的洞穴中，神从那里经过，他的荣光照在摩西的身上，以至于他后来下山的时候，他的脸面平面发光，许多日都不散去。这是摩西在高山上曾经跟上帝有过的经历。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差不多40年的时间，但是他没有机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这是他去世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进到迦南地。那以利亚呢？以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如果你问以色列人，你们最大的先知是谁？他们会说摩西。你如果再问最大有能力的另外一位先知呢？他们会说是以利亚。 你还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跟450位拜巴利假神的先知斗法，然后将他们杀掉，最后他自己逃命到神的山何烈山，上帝向他显现，他自己害怕，曾经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上帝就差这两位先知来跟耶稣在高山上相会。而且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在他没有经过人间的死亡，他在他的先知班的这些先知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包括他的大弟子以利沙的注目之下，他乘火车火马升天。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摩西代表了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一位伟大的先知，他按照人正常的年岁他去世了。另外一位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当以色列在联合王国之后，这个南北分裂王国期间的这一位伟大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他不经过死亡就直接升天，他代表了耶稣基督再来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所有还活着的信徒，他们将不经过人肉身的死亡而立刻身体改变。他带这两个人都是伟大的先知，他们代表了死去的和立刻身体改变这两类的人类。他们和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呢？这里没有特别的交代。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他们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你没法想象一个峰会，它的主题的内容是峰会的主角他自己去世的事情。你没法想象特朗普跟竞争人在狮城相会的时候，或者最近在越南相会不欢而散相会的时候，要跟他谈论，就说你金元帅可能需要离开人间，让朝鲜半岛和整个这个东亚的地区都有长治久安的和平。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峰会吗？但是耶稣基督在高山上的峰会却是摩西以利亚跟他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情。彼得这些门徒他们终于醒来了，他们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光景中，这个峰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醒来了，他们见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奇观。彼得就对耶稣说，拉比，老师，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知道当一个人面对一个伟大的了不得的奇观的时候，他有一种我把它叫做博物馆的情节，他想在那里把三位留在那儿，让他们就住在高山上。我们的家乡曾经前任总书记去我们家乡访问的时候，他在一个旅馆下榻，然后在那里用过的一个毛巾后来被咱们县城里面的人保存起来，然后写上说这是某某总书记视察的时候曾经用过的毛巾。你知道在人的历史当中，对一些重大的事件，他们总有一种博物馆的情节，他们希望耶稣、摩西、以利亚都留在山上搭三座棚。这个棚这个字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那个词。耶稣基督本来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支搭帐篷，他的身体就是帐篷，他来到人间与人同住，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与人同在的神，然而人却希望他能够驻扎在高山上，好像再也不用下去了。但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他来是要向耶路撒冷为你我为全人类的罪做赎罪祭。第六节解释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害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隐身出席会议， 但是却不引声。你知道咱们湖南人说这个普通话特难的，我们卷舌基本上都不卷，凡是有尾舌音的 G 我们都不发出来的，它是引声不引声。听懂了啊，它隐藏它的声，但是不隐藏它的声音。这是天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我们停在这儿来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有这样一个高山上的峰会呢？你还记得彼得对耶稣认信之后，他虽然有正确的神学的宣告，但是他却没有正确的神学的实践，他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他虽然一口答正确的答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不知道这位基督是要成为你我的赎罪祭，就像今天我们饼杯所纪念的这位主，他所成就的。耶稣要让他们看见永生的威荣，所以当彼得在过了30年之后，他在彼得后书里面这样说了，第一章有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30多年后，他只做高山上的峰会，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位彼得虽然他后来曾经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软弱过，但是当死而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他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也成为一个寻道者。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彼得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自认为不配与耶稣那样同样的钉十字架，他请钉他十字架的人把他倒过来，倒着钉十字架。他觉得他唯有这样才配替主而死。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是为这群信徒、这群使徒他们信心的缘故，他们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了悟、真正的了悟，来有这样一个高山的峰会。那为你我呢？为你我今天呢？他希望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所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有一天要享受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荣耀，包括荣耀的身体。接下去时间不多，我快往下读。门徒忽然四周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所以这个峰会不仅它的开始很特别，从祷告开始，对不对？然后祷告中门徒睡着了，中间他们醒来，看见耶稣变了形象，然后有以利亚、摩西跨越时空来跟耶稣一起。接下去在云彩之中，这句话说完的时候，他们被笼罩在云彩中，上帝可以安排。说完这个话，以利亚、摩西突然间就离开了。他们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宣讲耶稣是死而复活的救主的时机还没有到，还要再等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我猜那三位门徒下山的时候，也刻意的没有告诉另外9位门徒哦。因为耶稣说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我不知道那些门徒问你们到山上去做了什么，他们该怎么回答呢？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后来又醒来了，后来我们就下山了，就这样敷衍了事，没有把真情在那个时候立刻告诉出来。这跟我们人间的峰会很不一样。我们人间的峰会在峰会的途中，你还记得特朗普跟金正恩的那个握手吗？先彼此坐在那记者的面前，然后那个握手的动作，那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被很多闪光灯所拍摄下来，甚至自己用推特发布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低调，不要讲，等这个事情成就了再说。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七章同样的故事的记载就知道，他的门徒就立刻想起来他说的以利亚是谁，是施洗的约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经上不是只说人只说他要经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那位在圣山变相展现末世威荣的这位神的儿子，他要走十字架的苦路，他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些门徒就是他死而复活的见证。今天这样的信息，福音的信息直到传到万邦，我们都曾经领受福音，也立志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有许许多多的好像偶然的事情发生，就像在昨天十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从昨天的中午之前到昨天的半夜之后，十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在 Texas 的 El Paso， 今天一凌晨在 Ohio 的 Dayton， 先后有20人加9个人死亡，还有几十人受伤。我们生活在一个明显需要救赎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需要救赎，整个世界也需要救赎的世界的里面。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基督徒就是一群被神的荣耀所紧紧抓住，被神的荣耀所折服的一群人。所以基督徒在他人生的旅程中，不是他没有软弱，不是他没有小信，但是每一次软弱小信的时候，你回头想想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已经成就的和将来要成就的那永世的威荣，永世的荣耀，我们需要重新拾起我们起初的信心，我们起初对主的爱，来彼此在神的肢体中彼此服侍，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彼得的教导，对这个社区尽我们该尽的福音的责任。最近我们有犹太人的短宣队，有印度社区的短宣队，还有去其他台湾呢、或者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短宣队。我们的洪章长老现在在洪都拉斯，跟其他另外几家教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因为一个荣耀的身份，也因为一个荣耀的职分的缘故，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我希望今天在博饼纪念主的主日，用短短的这样一篇的信息来激励弟兄姊妹。也许你的心有担惊受怕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主已经得胜了，他是那位荣耀复活的主，他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也是有一天我们也要披上的。在上上周星期五的团契查经聚会里面，我们的小组长问哪一节经文是你最喜欢的，最近我就说我最喜欢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他说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必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那永远的救恩。我们知道在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有盼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愿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是被你的荣耀所抓住，是被你的荣耀所折服，是愿意为你的荣耀而活，也愿意荣耀主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